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第十章，今天我们要从30节读起。这一段话是在修殿节的时候，耶稣在所罗门的廊下与犹太人的对话。他对犹太人说，他们不信，所以他们不是主的羊，若是主的羊就有主的生命，并且没有人能够把主的羊从主的手中和父的手中夺去。接着他就带下一个结论，我与父原为一。耶稣在这里就等于宣告了他与父是同职同荣同尊，有一样的生命，一样的能力，只有位格不同，父来定义，子来执行。听着耶稣这样的宣告，31节，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，因为这句话听在他们耳朵好像是亵渎神的话，立刻拿起石头。但是很特别的，他们却丢不出去。就是在约翰福音的记载，这不是他们第一次拿石头。在第8章19节，耶稣宣告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是，当时犹太人也拿石头要打他，很特别的，拿了石头却丢不出去，或许就和第8章第1节到11节的记载有关，因为这些事件都是连贯下来的。在那一段记载中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问耶稣说，照着摩西的律法，这个妇人应该用石头打死，他们要看耶稣怎么做。结果耶稣什么事都没做，光是在地下写字。最后在他们催逼之下，他只简单讲了一句话，在第8章的7节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或许耶稣讲过的话影响了他们，他们没有人敢丢出第一块石头，因为他们扪心自问，都知道自己是有罪的，自己没有资格丢出那一块石头。面对这样的情形，耶稣一点都不慌张，或许还面带笑容地对他们说，32节，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，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？首先他清楚地说明他与父的关系，他的确行了很多神迹，他做的每一件善事都是从父显出，也就是说他清楚地告诉他们，这些事情的源头是父。他再一次回到他与父原是一的那一个点上。那耶稣会这么说，也的确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一些人也认识这样的神迹，若是没有神，没有人可以行，尤其是开那生来就是瞎眼的人的眼睛。耶稣这样的说话影响了彼得，以彼得在他五旬节那一篇伟大的道，在使徒行传2章22节，他就说，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，将他证明出来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在犹太人看来，他是拿撒勒人耶稣，但是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父借着他做的。耶稣重复了这样的事实之后，就带着诙谐讽刺的口吻问他们说，你们是为哪一件事要拿石头打我呢？因为他所做的都是帮助人，并且没有神都不可能做的。接着33节，犹太人回答说，我们不是为着善事拿石头打你，是为你说健忘的话，又为你四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。很显然耶稣所说的话他们明白，可是在24节，犹太人还来找耶稣，并且对耶稣说，你若是基督，就明明地告诉我们。虽然耶稣没有对他们宣称他就是弥赛亚，但耶稣的含义是够明白了，而是他们听不进去。其实他们就和那生来瞎眼的人一样，对于认识弥赛亚这件事，他们是在黑暗中，他们对弥赛亚的认知是不完全的，只知道弥赛亚是要来建立一个政治性的以色列国，要恢复以色列的荣耀。这件事占据了他们的心，以至于他们不能够客观的、正确的来认识耶稣。或许这也是耶稣不直接向他们宣告他是弥赛亚的原因，因为他们根本听不进去。因此耶稣反而让他们从他 许多神迹的事情的背后，引导他们来认识他就是基督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些犹太人的光景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警惕。他们因为对弥赛亚的认识不完全，以至于当耶稣站在他们面前，他们没有办法越过他们的观念，真正的来认识耶稣。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，被一些事情蒙蔽，以至于我们不能完全的来跟随主？这些事情或许是合乎基督徒的价值，也合乎圣经的教训。就像犹太人，他们从旧约先知的预言认识神有一天要重建以色列国，这样的认识是没有错的。但神做事有他的时间，有他的方法，不是照着他们所认定的时间和方法来做事。照样的，一件合乎基督徒价值的事情，神也不见得会照着我们所要求的方式来成就。我们必须有足够的信心，把这些事情交在主的恩手中。主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放下一切，简简单单的来跟随他。当他们控告耶稣是人，却把自己当作神这件事的时候，耶稣还是很有耐性的继续与他们对话。34节，耶稣说，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，我曾说你们是神吗？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，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，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，他自称是神的儿子，你们还向他说，你说了健忘的话吗？耶稣这句话对我们来讲可能不容易明白，但是对于犹太人，尤其是熟悉旧约的犹太人，他们是一听就明白的，也是在犹太人当中大家所接受的一种讲法。耶稣所引用的是诗篇82篇第6节，我曾说你们是神。这篇诗篇是神在警告以色列的审判官，要按着公平公义正直施行审判，因为他们接受神的委任，担当审判的职责，因此他们应该像神一样公义公平来施行审判。诗人会这一句话，我曾说你们是神，又是引自出埃及记21章的第6节。21章1节到6节的经文讲到，希伯来人如果成为奴仆了，要服侍6年，到第7年他就可以自由。如果他很爱他的主人，他不愿意自由的离开，第6节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。你看中文和版那里有一个获益神，又要带他到门前，靠近门框，用锥子穿他的耳朵，他就永远服侍主人。这里的审判官，他原来的希伯来文就是 Elohim， 是在旧约对神的称呼。这个经文在以色列的社会有那把审判官称为神的观念。当然这一节经文有它的属灵含义，就是我们这些愿意甘心乐意来服侍主的人，是在神或者审判官面前做见证的，就是要在门前用锥子穿过耳朵，说出我们这个人要永远听主的话，并且要永远的服侍主。耶稣就借着犹太人这样的习俗，就说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，就是那些传递神话语的器皿，他们担负神话语的责任，这些人你们尚且称他们为神，何况我呢？我是被父所分别出来的，并且又是被父差到世间来的，我自称我是神的儿子，难道这还是健忘的话吗？接着耶稣又回到他一贯向犹太人说话的方式，他们不信，他们讲再明白的话也没有用，反而他所做事留下来的见证或许能够摸着一些人的心。17节，我若不行我父的事，你们就不必信我。他还是回到他受父差遣，在他们面前行各样的事情，也就是说，他说我行这些事如果不是出于父的，你们不必信我。因为耶稣很确定知道他所行的这些神迹，与每一个诚实的犹太人而言，他们都会认识，这若不是出于神的，就没有人能够行。接着38节，我若行了， 你们纵然不信，也当信这些事。”耶稣知道他们越不过对于他身份的质疑，因为在表面上他是来自加利利的拿撒勒，的外表没有加容美型，没有显赫的身世背景，很难让他们相信他这个人。因此对他们说，你们就是不信我，你们应当相信我所行的这些事，这些事就是为我做的最好的见证。如果你们客观的认真的思考我所行的事情，比如说开了那生来就是瞎眼的人的眼睛，你们若真正明白这些事情的含义，你们就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，我也在父里面。你有又知道又明白，希腊原文是 genosko， 一个是他的过去式，第二个是他的现在式，也带出耶稣愿意借着他所做的事情让他们一步一步的慢慢来认识，最终他们就会得到一个结论，所行的都是出于父，他们也就能够明白父在他里面，他也在父里面。如果照着一般数学的逻辑，子在父里，父又在子里，子与父就是一，那最后的结论还是回到了三十节，我与父原为一。三十九节，他们又要拿他，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。我相信或许在场的有一些犹太人，耶稣的话抓住可能会认真的思考，总是大部分人还是不信的，耶稣的说话他们就要捉拿耶稣，很特别的，让他们拿石头没有办法打耶稣一样，他们要捉拿耶稣好像也捉不到耶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修殿节应该是耶稣上十字架前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，他离开耶路撒冷之后，四十节，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，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，就住在那里。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，他们说，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，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，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。使徒约翰用这几个经节做这些事件的结束，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。耶稣又来到了约旦河外，就是施洗约翰当初施洗的地方，这也是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八节，就是约旦河外伯大尼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，在那里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过见证。也因为施洗约翰的见证，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还开始来跟随耶稣。施洗约翰是主耶稣执事的开路先锋，他为主耶稣预备道路，并且引荐主耶稣，让人可以来跟随他。我们可以说，施洗约翰是在新旧约交接的时候第一个离开犹太教羊圈的人。他生在祭司的家庭，本来应该在耶路撒冷的殿里服侍，他却离开耶路撒冷圣殿，来到旷野，在那里传道给人施洗。他离开了用摩西律法所圈出来的羊圈，他来到约旦河外施洗。耶稣知道他下一次再上耶路撒冷，他就要成为逾越节的羔羊，被挂在十字架上。这他最后一次离开耶路撒冷，就来到约旦河外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，并且因着他的传道，许多人都来信他，他们相信了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一切见证。这真是一幅牧人进到羊圈中，按着名字叫自己的羊，羊也认得他的声音，他就带着这些羊离开了羊圈，来到约旦河外，那里耶稣他自己就是那草场，他就是那青草地，在那里他喂养他的羊。这给耶稣羊圈的比喻做了一个最好的诠释。时候到了，旧约律法所圈出来的羊圈要被新约取代，牧人要进入羊圈，带他的羊出羊圈，来到神国度的草场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对犹太人如此，对新约的圣徒也是一样。我们不应该我们的神学观念、神学立场、人的文化传统圈出新的羊圈，我们都是我们的主草场上的羊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赐给我们属灵的视力，让我们真明白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。你是羊圈的门，你也是神国度的门，借着你都可以脱离律法，进入生命的领域，还是好牧人喂羊舍命。你是大牧人，牧养每一只羊一生的道路，直到有一天是牧长再一次的回来， 着我们每个人所行的来赏赐。祝福我的生活，我一个单纯的心，以顺服的态度跟随你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